各位听众大家好，欢迎收听明慧修炼园地。现在正在播出的是第400期明慧修炼园地。
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规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对评职称的反思，走正取中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我把自己在修炼中的一点体会写出来，向师父汇报，与同修分享。每年最怕的就是评职称。我工作了30多年了，尽管工作兢兢业业，任劳任怨，可是单位评高职，我屡次受阻。比我晚到单位的同事都进上了高职，我还没进上，这是因为进职称得硬件齐全，也就是县市省全国的论文证书按要求得齐全，同时还得跟领导请客送礼，跟同事搞好关系拉选票等，这对一个修炼人来说是很难的事。就拿证书来说，单位同事进职称时，多数证书都是花钱买的，别看是假的，上网都能查到，像真的一样。我是大法弟子，不能造假。虽然这些证书花几千元就能买齐全，甚至有的亲戚主动提出给我办，但我不能造假。我手里的论文证书和获奖证书并不多，虽然是货真价实的，但跟参评的同事比，远远地落在后面。每年单位进高职时，我心里都纠结。纠结什么呢？一是我不能造假，不够条件评不上，评不上之后闲言碎语就来了，好像我低人一等有问题似的。二是家庭观也挺大，妻子脾气不好，看重利益，看到别人评上高职了，一个月多开500-600元，他为我不平，训我说，找你这个窝囊废男人倒血霉了，出门脸上都没光，甚至闹着离婚。他把我评不上职称的原因说是练法轮功造成的，这些年没少给我制造家庭磨难。每到静极时，我的心总是提起来放下，放下又提起来，怎么办呢？过程中我也找到了许多人心，不平心、利益心、面子心、怕人笑话的心，人心找到了不少。可我知道，如果证书的硬件不够数量，按进职条件的要求想进职是不可能的。我性格内向，话少，不爱言辞，不善交际，是单位里公认为的老实人，我不能为这事和人去争。几个和我要好的同事说，你太本分了，现在搞个证书多容易，你别的不差，就差硬件了，进上高职每月工资多拿500-600元，现成的路子你为什么不走呢？还有的人说，你是被法轮功毁了，学傻了，如果你不练法轮功能这样吗？早几年就进上了。现在的人看重的是利，谁能抢上槽子，谁能拿到实惠，就被高看一眼。有的同事看我这样就说，如果不办假证，你能进上高职算奇迹了，到退休那天也白扯，天上不会掉馅饼。我感到最难的是回到家里，妻子撂脸子，盘碗摔得直响，说我熊饼子，完蛋，学法轮功学傻了，骂我像骂孩子似的。他到娘家去诉苦，娘家人也劝我，你不能拐个弯吗？学法轮功也行，大伙都知道你人好，可别死板呀，用你们的话说，得符合常人状态。还有一个亲戚说，你要为难我出面给你办，缺什么证你说话，我给你搞定，行吗？我不是没动过心，可又想，修炼是严肃的，这是明显造假，我不能糊弄自己，模棱两可的事不能干，家里家外都认为我迂腐古板不开窍，我也是一肚子话没处说，就感到心里很苦，究竟怎样在法上认识这个问题呢？我迷茫了很长时间。 有了名额，我又让了出去。单位领导看我多少年了也没进上高职，年轻人都蹭蹭地往上上，我还是老牛拉车落在后面，也同情我。一次评职称时，主任私下问我，今年想参评不？我说想。他说想进，我帮你运作运作。他一说运作，我就有点打怵，运作就是造假，缺什么证补什么证，还得吃饭送礼，争取选票，有一套暗箱操作的路子。他给我透露，今年咱单位两个名额，你花点钱别老卡着，得往上冲，不为钱为个面子。我知道他心是好的，想帮我一把，可这种帮能接受吗？我不能没底线，说假话办假事，这事不能干。开始他还帮我跑，一看我的态度也泄气了。这时在参评竞争的几人中，有一个老同事快退休了，找我商量，我快退了，以后机会很少了，你让我一年，今年别跟我争了。如果我不参评，他评上是有把握的，他这种要求在单位任何人都不会答应的。他知道我练法轮功不计较，只有我能帮他。我看着他的可怜样子犹豫了，我想起了师父讲法中讲过的分房子故事，那个让房子人的心态是修炼者的心态和境界，我得向那靠拢，这是大事，是一大关。虽然心疼这次机会，我还是决定退出参评，把名额让给了他。这件事在单位震动很大，大家虽然认为我老实木讷，但关键时刻能为别人着想，能坦荡无私地把名额让给人，这不是谁都能做到的。有的说练法轮功的人有海量，只是我让名额这事没让家人知道，我怕妻子炸了到单位闹腾。
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第二次评职称，同事还求我让名额。转眼又是一年，这一次我做了一定的准备，向刊社投了几篇稿，其中有一篇是约稿。后来悟到，这篇约稿的发表是师父安排的，是专门为我尽职做准备的。我估测了一下，这次参评，从单位参评竞争人看，我有希望进上。我了解到，这次上面给两个名额，参评有三个人，其中一人是我去年让出的那个同事，去年他证件造假多，被人告下来了。大家也衡量了一下，我能排第三。参评前谁心里都没底，慌慌的。我抱着一个想法，一切听师父安排，一切交给师父，评上不高兴，评不上不消沉，师父说了算。因为在这之前我求过师父，求师父做主。期间另两个参评同事忙坏了，特别是去年没评上的那个同事张罗得最欢，他脾气不好，人品和人缘一样，不然不会有人告他。但是他敢拿钱砸，敢对领导大方，敢给领导说猛话。他跟领导说，这次我要评不上，谁也别想上去，意思点领导腐败的事，让领导倾向他。但我看出虽然他张罗挺欢，也是没底，是瞎咋呼。果然在参评的前一周，他就找到我说，我快退休了，这是最后一次参评，如果评不上就彻底没戏了，这次你再让我一年，求你了。为什么我评高职一直阻碍重重？开始很迷惑，包括找我让名额的人，为什么不找别人，专找我呢？通过和同修交流中悟到，这是我自己对法理认识偏激造成的，是法理不清。如果是正常修炼，我可以让给他，让几次都行。现在是正法修炼时期，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就应该正一切不正的。我在单位上上下下被歧视，干活时找我，尽职时没我，这正吗？合理吗？我不能一让再让，一忍再忍，不能让旧势力利用私心重的人钻大法弟子善良的空子。这些年因为我没有评上高职，从单位到家里和亲戚对我有看法，对大法有非议， 说我学法轮功学傻了，他们对大法和大法弟子说三道四的这种态度能有未来吗？虽然我给他们讲过大法真相，但是在评职称让名额这个问题上我走了极端，这不是我造成的吗？我应该纠正过来，堂堂正正参评，让世人看看练法轮功的人不是没能耐，不是熊饼子，我参评是为证实大法，证实大法弟子的形象。通过和同修交流，认识明确了，有了这个认识后，做了一个梦，在一堆柴火底下有一条小蛇，把它打死了。我们悟到柴火钱财后面是邪恶干扰，我们一起发正念，彻底否定旧势力的安排，清除一切干扰因素。我体会到当我悟不到时，慈悲的师父点化我，我悟到时，师父又扯着我往前走，我一扫过去的拘谨和畏缩，信心十足的参评。期间有十多个同修知道这时候都帮我发正念，同修说咱们是个整体，我们配合你清除邪恶的干扰，否定旧势力的经济迫害，就走师父安排的路。我对提出让我让名额的人说，我已经让你一次了，这回不能再让了。我的态度很坚决，他一看我的态度失望地走了。后来我悟到这个人的出现也是旧势力安排的，尽管我给他大法真相资料，多次讲过真相，他就是反感，背后说法轮功坏话，说我坏话，旧势力利用他在钻我善良的空子，表面上是在考验我的心性，实际上是对我经济迫害，同时最后淘汰他。我要彻底否定旧势力的安排，最大限度地去救他，同时不助长他的要求，因为这事已经超出了个人的范畴。他又找到我商量，一再说这次你退出吧，再帮我一把。去年他找我让名额时也是这话，一旦把名额让给他后，态度就变了，照样说大法坏话，背地里非议我，贬低我练法轮功如何如何，还说要告我，没有丝毫感恩的心。我跟他说，这次我参评不是给我个人参评，是给大法争得一个名分，我练法轮功就低贱吗？但为有人看不起我，议论我，还有人要告我，为什么？就是因为我老实，不跟人争，好像是法轮功把我弄到这份上的，为什么我不能理直气壮地参评呢？他又失望地走了。参评时也是一波三折，在参评那几天，单位有人关注，有人议论，第一名的硬件多，条件好，没人跟他争，也知道我硬件少，两个名额我排第三，感觉有点玄乎，可是不管别人咋说，我心里踏实，因为有师父呢，一切听师父安排。每次别人问我这次准备的咋样，我响当当地说肯定没问题，其实我说这话是一切交给师父的意思，倒是和我竞争的人心里没底了，猜测我是不是有什么杀手锏，心里有点发毛，在猜测我会有什么惊人的硬件证书。但在当时的环境中，虽然是这个认识，要说一点不动心也不现实，这个问那个问，妻子又没好脸，心里也担心，这个担心是人心，有了人心不好念头就更多了。我想我证书少，我在同事面前说的这么干脆，万一落评，不是成了说大话让人笑话吗？这时我想起了手里的杀手锏，一年前有个亲戚看我进不上高职着急，从出版社找人给我出版了一本书，署我名字，网上也能查到，事是假的，评高职绝对管用，如果把这本书拿出来，我什么条件都具备了，肯定能进上。我有点心动，心想拿不拿呢，不拿出来吧可惜，拿吧我是修大法的，为什么不拿呢？不都这样吗？现在不拿什么时候拿？别人想拿还没有呢。我还有个掩盖，这书是别人办的，我没办，只是临时用一下，师父能理解，不会怪罪的。于是我决定拿出这个硬件。当我睡了一宿觉，第二天早上起来时，发现好好的脸一夜间肿了起来，眼睛只剩一条缝，我一下子明白了，这不是打肿脸充胖子吗？造假，沽名钓誉，脸肿了三四天。我认识到这事不能做，我在心里跟师父说，师父弟子错了，弟子改。说也奇怪， 脸很快就好转了。那个求我让名额的同事，按说我俩都排第二，他手里证件比我多，是占优势的。可不知为啥他紧张的不行，可能怕再被人告发，不敢把所有证件都拿出来。他总在我身上打主意，如果我退出来了，他是稳拿。按规定，去年他被拿下后，今年是不许连续评的。可他去年花了不少钱，请客送礼没少搭，领导也惧他三分。他对我软硬兼施，在同事中放出风，想拿我练法轮功说事，背地里说，想跟我争，自己怎么回事不知道吗？弄不好我告他去，让他饭碗丢了。他想让我自动放弃参评。我知道后想，以前我确实怕过，现在我有我师父呢，怕你什么？邪不压正。我找到他说，你想告我？我练法轮功哪一点不好？工作兢兢业业，大伙公认的，你告我什么呢？他说，没有的事，没有的事，别听别人传话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师父点化我，你评上了。在参评的头一天，又有人问我准备咋样了，我干脆地说肯定没问题。这一次我是从心里认识到肯定没问题，因为一切都交给师父了。过程中师父也点化我要有信心，有什么不放心的呢？就在参评的那天早上，让我让出名额的同事又找我，他打车到我家，把我叫到门外，恳求我，你把名额让给我吧，我给你钱行不？他显得很焦虑。说实话，如果是个人修炼，我会毫不犹豫地让给他，可这次是为大法争名分，是挣一切不挣的，如果这次再让出去，我在单位就更挺不起腰，世人对我和大法会有更不好的看法。我说不行，这次不能让，这不是善心的问题，是正法的需要，大法弟子必须走正。这时我妻子好像听到了点什么，就冲他大声说，你们单位有个人，我也不知道是谁，说我当家的练法轮功要整事儿，我要找出这个人来。他一听啥也没说，赶紧走了。早晨我去单位时，他在门卫室等我，又一次恳求我，再让我一次吧，我给你钱，不让你受损失。我说，我不是为自己，这不是钱的事，是给法轮功争名分。其实如果那时候他能真心说一句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的话，我也许会动心的。我悟到，旧势力在经济迫害这件事上做了细密的安排，每一步每个细节都会让你动心，都会被人情左右。如果当时我动摇了，妥协了，以后会出现困境，更大的困境。不知为啥，找我让名额的同事，本来他排第二位，去年他的假证被人举报后，今年没敢拿出来，如果拿出来肯定能评上。这样一来，在参评的结果中，我的票数和他的票数都一样，我俩并列都第二，两个名额都排第二，这意味着必须有一个人下去。他显得很紧张，因为前期人情投入太多，而我虽然心里有点小波动，但总体还好，我就坚信一点，一切由师父说了算。就在大家等待消息的时候，排第一名的人找我说，咱们应该跟领导反映，去年有假证被告下来的人今年是不能评的，为什么还参评？后来我想，这是师父安排的一个细节，让领导有压力，对我做出一个正面选择，好有美好的未来。如果这件事被人告发了，领导也跟着沾腥味儿。其实领导也担心我妻子闹腾，就在参评的前几天，我妻子到单位找领导撒了一通野，你们把他当驴使，活不少干，好事没他的，这次要评不上，我把行李拿到你们领导办公室里，他别回家了，你们太欺负人了。事后我想，没有偶然的事，这个过程也许是安排的，用这种形式给领导心里添点马。几经反复，最后评选小组做出决定，我被评上了，求我让名额的同事下去了。考验还在继续，事情到此并不是终结，这只是第一关，还得上报，上级还有两关， 每一关得复评，如果复评通不过，照样抹下来，每年都有被抹下来的例子。按照评过人的经验，这时候最忙，通过各种关系赶紧给上面打点，有人的托人关系，没人的就送礼，层层都得打点。一般工作人员送多少，科长多少，都有价码的。单位领导见我没动静就催我，还不抓紧，好不容易评上，别被扒拉下来了。亲戚催我赶快行动，缺钱吱声，别人送多少咱送多少，不差这一点。妻子本来是很爱钱的，这回特大方，说该送多少咱送，多少钱都拿。有个同学在机关打电话说，这事你可别忽略，我认识上面评委人，给你通融通融，再告诉你数。这些话每一句话都是对我信师信法的考验，究竟信哪头？说是信师信法，信的里面有多大水分，这个考验我感觉不亚于放下生死。在我心里有点犹豫时，师父点化我，上香时忽然看到打火机上有醒目的两个字，神达。我是个细心人，尤其买供佛的东西，图文一定要好的，可我买的时候没见过上面有文字啊。我心里一亮，是师父鼓励我要信师信法，职称能进上，神达，神呐，神能给人送礼吗？在我用手机时，手机上出现神奇的一句话，永远相信美好的事情即将发生，以前怎么从没看到，真的神内。这时候帮我发正念的同修给我打电话，他说我做了一个梦，说你去加拿大了。我说什么意思？他说加拿大家里拿来一个大的，你肯定能评上的，等好信吧。几个评委全是绿灯，参评人最担心的是最后一道关口，市级评委考核打分，考核的开头要有一段演讲，之后是业务素质答辩，每个评委都要独立打分，最后看综合，谁的分低就拿下去。为了这个演讲，我准备了好几天，从网上下载不少演讲范例，可是我越背越记不住。同事说，你业务能力挺强呀，怎么突然变得不会说话了呢？向内找，我一下子看到了许多人心，面子心，利益心，怕讲砸了评不上丢人，怕没送礼被卡下来。人心这么多，智慧怎么能发挥出来呢？这时有另外一个同修来帮助我。那天同修很自然地找我问，最后一关准备咋样了？我说了自己的困惑。同修说，这个应该很简单呀，你怎么弄得那么复杂和累呢？同修根据我的业务要求帮我选了几篇演讲文，其中有一篇文章我上学时学过，同修给我做了演讲示例。同修说，你演讲时语气要慢，表现出大法弟子的端庄正气沉稳和大善。当时我很惊讶，我说你是外行，怎么演讲得这么好，文辞简练，话语动人，很深刻，听一遍就能记住，真是大智慧呀。同修说，我没有人心，也没有压力，心里轻松，自然智慧就出来了。我又说，评委能那么巧让我演讲这篇文章吗？同修说，你可以发出一念，就演讲这篇文章，求师父加持，你是主角，你说了算。考评那天，我抽签时正好是那篇文章，我很惊奇，师父真是时时刻刻在帮我。我不慌不忙走上前，站在评委面前开始演讲。我说，30年前我读过一篇文章，文章的内容我至今记忆犹新，历历在目。我刚说了几句，一个评委说，你停一停。他看着我，目光有些疑惑，问我，30年前你看过的文章，你今年多大年龄了？我说了自己的岁数。他想了想说，你为什么现在才参加评高职呢？我说，不怕你们笑话，开始评高职时单位老同事多，我没参评，把机会让给了他们。后来我参评时条件高了，需要的证件也多了，当我准备差不多想参评时，单位一个老同事说他要退休了，让我让给他。我想如果不让他，这辈子就没机会了，就让了。再后来又有几次评高职称的机会，又有同事让我让，让来让去，我也岁数大了，再让的话我也该退休了。几个评委看着我，脸上露出钦佩的表情。他们沉默了一会儿， 一个评委感慨地说，这哪是我们给你打分呀，分明是你给我们上了一课啊。几个评委全是绿灯。一个月后，领导正式告诉我，你的高职进上了。我很清楚，我的高职是师傅给的，就连我演讲的内容都是师傅安排好的。因为如果没有这个开头，就没有评委后面的问话，也不会有这个结果。结语，师傅在《精进要旨曲中》里说，由于弟子们认识上的差异，有一部分弟子总是从一个极端转到另一个极端。其实在十多年前我就应该进上高职了，为什么现在才进上呢？就是因为以前每次进职称时，我觉得自己是大法弟子，不跟别人争，要淡泊名利，让别人进吧，人的东西有什么争的。这种想法表面好像没错，其实是极端，被旧势力抓住理了。既然你不想进，那就没你份。他们利用心术不好的人钻我善心的空子，每次尽职不仅排挤我，让我一次次失去机会。当我人心出来时，旧势力又以去掉我人心为借口加重砝码，不仅造成了经济迫害和家庭磨难，还让周围众生对我有看法，对大法有异议，这不是毁众生吗？我可以淡泊名利，但是不等于我没有名利。我可以不为蝇头小利去争去斗，但是也要维护大法的威严，维护大法弟子的尊严。我们做好了，众生就会转变对大法弟子和大法的看法，也是圆融大法在人中的表现。写出这件事，意在证实大法的伟大和师父的宏大慈悲。在正法的最后时刻，弟子一定要学好法，精进再精进，做好三件事，多救人，圆满随师还。
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，题目是假如没有得到世间的好处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12月25日。第一，关于信仰。阅读每年的法会文章，在很多文章的开篇，同修都会谈到修炼前后的变化，有的奇迹般的起死回生，有的道德升华，有的从弱智低能变为聪慧超能。总之，大法给人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，很多人是经历了修炼带来的美好而走进大法修炼的。就我自己而言，当年去北京证实法，能说出的也是自己身体健康了，道德提升，知恩图报才走出来的。认识到此只是常人的感激之情，修炼需要提高境界和认识。修炼了几年后就不能抱着这样的认识了，因为那不是修炼的目的。现在的中国，整个社会弥漫着急功近利、钻营投机，只有有利可图，世人才乐意去做，得到了回报，尝了甜头，就会更加心甘情愿，加倍付出，以至于信仰也多了功利色彩，少了精神追求。有人拜佛是为消灾，神殿祷告祈求保佑，庙里施舍是许愿还愿，而出家人的念经、打坐、行善也是想求，求自己有所得。整个社会追逐着利益奔跑，世人都在求，很少有人知道什么是真修。信仰如果失去了庄严、神圣、敬畏，只剩下祈福保佑、治病发财的所求，那么信仰必然失去虔诚、坚定与忠贞。如果信仰是有利可图、有险可避、有求必应，这样的信仰就是世间的交易。而现实中，有的人花钱烧香了没灵验就摔佛像，有的磕头拜佛了事没办成就破口大骂，有的祈求祛病健身病没好就牢骚满腹。信仰是一场人间的交易吗？只有见到好处、得到利益，我们才去信吗？信仰到底是什么？修炼的目的是什么？我尽力地做深度的思考和梳理，以便明确目标是什么，知道应该怎样修。第二，如果修炼没带来世间的好处。时光荏苒，修炼20年来，经历和见闻很多， 被迫害致死的有身边的同修，失去工作与家庭的也不少，因病去世的也有，有的是中共迫害直接或间接导致，也有的是病业原因。我常常思考一个问题，如果修炼没有世间的好处，我还修不修？如果没有现实的世俗中的好处与利益，修炼在世间只有付出与担当，那么我还修不修，还坚不坚持？我想了很多年，明白了我此生只为修炼而来，即使什么也没有，我还是要修好自己，救度众生，这是我灵魂的夙愿，与利益无关。约伯记是圣经旧约的一卷书，讲述了一位约伯的老人家业兴旺，儿女满堂，并对上帝满怀虔诚，一家人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。上帝有一天让撒旦先后摧毁约伯的全部财产，夺走他所有的儿女，并使这位老人身染恶疾。约伯虽备受煎熬，却始终敬畏和信仰上帝。最终上帝现身使约伯开悟，并把原先夺走的所有财产、儿女及健康重新返还给了这位老人。这个故事给我的体悟是，真信应该是纯粹的，是不掺杂利益的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说，因为渡人是不讲条件、不讲代价、不计报酬也不计名的，比常人中的模范人物可高得多，这完全是出于慈悲心。那么我们修炼是不是也应该是无条件的呢？修炼的本质是要同化宇宙特性，成为宇宙中的好人、觉者，与世间的好处、利益完全无关的，是要超脱世俗，人心全无的。第三，觉察有求之心。生命在层层下走过程中，有了欲望、贪婪的私心，我们生活在滚滚红尘的欲界，每时每刻利益与我们息息相关，我们的身体被物质束缚着，本性被欲望掩埋着。在常人社会修炼，很多时候我们会把有求之心当作正常的、无可厚非的，而根本没有意识到有求是变异的、肮脏的、可耻的。我们都知道要学法，但是学法与得法并不是一回事，学了师父的法并不一定能够内化为自己的佛性。怎样学能得法呢？我认识到，去掉有求之心，去掉得好处的想法，静下心来，一个字一个字的去看，字字入心是关键。比如学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，功能只是修炼过程的副产品。如果我们静下心来，字字入心，就会明白，祛病健身、心灵宁静、事业顺利、家庭美满等等，这所有的我们视为的好处，只不过是修炼的副产品，不代表层次，不是果位。也就是说，修炼中心性的提高是关键，要在提高心性上下功夫。心是根本，心好，一切自然好。对师父的法理，我们能理解到什么程度，能做到什么地步，能修到什么境界，这些要靠我们自己。生活状态好一点就沾沾自喜，坏一点怨天尤人，这是人心人情，不是修炼人的正念。如果我们做三件事时达不到法的标准，法的威力就不能显现在我们身上，这其实是自己的问题。遇到任何难关，我们都要向内着，向心修，要时刻觉察自己的有求之心，因为它是变异的、邪恶的、危险的。有求之心不易察觉，却无处不在，我们要觉察它，认识它，尽快清除它。
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第四， 修去有求之心。生命进入三界，思想渐渐地被污染，肉身被有求之心覆盖包裹。到现在，很多时候我们会把有求之心当作自己，不忍剥离它，更不愿清除它，其实是放不下人间的名利舒适。有求之心与我们的本性毫无关系，却操控着我们思想，摆布着我们的行为，千方百计想把我们永远地留在人间。首先要分清它，慧眼识真假。求好处的心在人中都是变异的观念，是私心，是维护自我，那么它当然不是真我的本性。真我的本性是完全符合宇宙特性的，是无私无我的。那么求好处的心就是被污染的、被变异的假我。当它被伤害时会痛苦，被满足时会欢喜，这都是人心观念。假我还会欺骗主意识，会在我们头脑中反映出我没得到好处，我被骗了吧，我吃亏了，师父不管我了等等想法。这正是我们要清醒的时候。真我是不求好处的，真我是不怀疑师父的。分清他是他，我是我，他不是我，他是我的内在敌人，不是我的亲朋好友，这很关键。其次要认识到它的危害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你抱着各种有求的目的来学功学大法，那你什么都学不到的。有求之心就是心不正，心不正之后就像射箭的靶位不正，行车的方向走歪，如果不及时纠正，就会越走越偏，最后南辕北辙，徒劳无功。求好处的心不去，接着就讲条件，不平衡，多怨恨，远离法，放弃修炼，最后可能一毁到底。我们不但要发现它，抓住它，还要清除它。如果我们不控制它，它就操控我们，我们不反对它，就等于放任它，我们不清除它，就等于滋养它。如果我们每一次都对它视而不见，由着这个念头控制我们的思想与行为，那就等于在养虎为患。并且清除它要有始终如一的毅力。有求之心可能是旧势力蓄谋已久强加于我们的，也可能是千百年中逐步形成的，所以它可能已经根深蒂固了，也可能如高山顽石，形成它是观念与时间的积累，消除它也绝非一朝一夕之事。去掉观念最重要的是在每一次它刚露头时就抓住它，排斥它，否定它。还有坚定要落在每一次的否定中，每一次的发现它，抗衡它，抵制它，在自己的世界里是不是也是一场正邪大战呢？真的可能有求之心出来一次，我们灭尽一次，次次都要坚决铲除，不姑息迁就，不犹豫彷徨，不给人心找半点借口，一丝理由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能坚定者业可消。还有学法能变正邪，增智慧，消邪见，所以坚持学法是极其重要的。结语，古人讲正心诚意，然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，也就是正心是一切的根本。传统文化提倡良知、仁义、道德、风骨的浩然正气，鄙视贪功求名、锱铢必较、离信背义的世俗功利。在今天变异的社会里，信仰也在世俗化、功利化，而信仰原本的神圣价值、觉醒精神、教化意识都在淡化。我们肉身活在物欲熏天的世界里，心灵的修炼要摆脱物质化、功利化、贪婪化。信仰不是投之以桃报之以李的交换，信仰是为灵魂找到归宿，为精神得到升华，为人生找到永恒。修炼中的师徒关系本应是纯粹的敬重、依靠、相信，而不是你好我好的互利互惠关系。信仰是什么？ 我的认识还很浅薄，大家可以再深入切磋。其实当修炼者在大法中心性升华时，精神境界提升了，而物质和精神是一性的，相应的身体状况、经济条件可能都会改善，同化到更好的状态。这是大法的威力在真修者身上的体现。如果没有师父、没有法、没有真修，也就没有一切。这绝不是人能求来的、盼来的、愿来的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》警言中说，如果你们人人都能从内心认识到法，那才是威力无边的法的体现，强大的佛法在人间的再现。修炼是吃苦修心，追求的是佛法的智慧、精神的觉醒、灵魂的高尚，是与任何常人的好处不相干的。而求好处时，隐藏在后面的还有怕吃苦的人心。师父在《弘银苦其心志》中说，圆满得佛果，吃苦当成乐。师父在《弘银跳出三界》中说，不计常人苦乐乃修炼者，不执于世间得失罗汉也。师父在《弘银二正念正行》中还说，大觉不畏苦，意志金刚住，生死无执着，坦荡正法路。如果我们真的能不畏苦，在苦中自乐，修炼本身就是清净安然的，还要什么世间的好处呢？一点拙见抛砖引玉，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